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崇拜的太阳，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迷惘的脸上，
我看见神的爱，
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崇拜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
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微笑，在每一个拥抱，在每一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神的在每一个微笑，在每一个拥抱，在每一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
感谢主哈，
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啊！我叫杨立雄，太阳的杨。其实我喜欢大家叫我小杨，主的小杨嘛，是吧？我们感谢神，我们一家是2015年8月底来到美国的，然后2017年10月份我带着小孩就去了佛罗里达，今年十月份刚回到洛杉矶。不管是在洛杉矶的前两年，或者在佛罗里达那两年，神其实给我很多的恩典，这当中我不能一一的说啊，不能一一的说，说起来很多。今天就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分享一下我回来之前我换车这个事情。大家知道我以前在这里开的是那个雪佛兰的油电车，很小啊。我2017年是开去迈阿密的，虽然小，但是我比较喜欢，因为它很安静，没有什么声音，也是比较省油。所以我不打算换车，但是我到了迈阿密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因为他住的就是我的小区对面，就隔一条路很近，他没有车，但是他就甚至接送他，每天我都接送他。有一天在路上，我的车轮胎坏了，我送完他，我的车轮胎坏，那天我休息。因为第二天，那天我换了他，第二天他就天天在车上，天天说你换车吧，这个旧车就觉得这个烂车，怎么换个新车吧？他天天都说，反正我心里不打算，我不理他。他说了一个多月，天天早上一上车他就说换车吧，换车吧。后来到了1月份那天，有天晚上下班了，我说那去车行看一下吧。下班了就直接开车去车行看了，看了那车行呢，那人都说可以换车，但是必须要一个人来签名担保嘛。他说他签，就马上签。那天晚上就换了一个车，是2019的卡罗拉，也是白色的，那是1月份。结果换了车，过了两三个月，到4月份。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已经打算跟小孩子到暑假的时候就回洛杉矶了，我就跟他通知他以后要准备买车吧。他听了很不开心，他说这样怎么行呢？说你可以，如果真的要回去的话可以，你最好不要回去。他说洛杉矶很乱，工资又低，他说你最好不要回去。他是不希望我回去，他可以有车嘛。但是我说基本上是决定下来了。后来我跟房东沟通，房东说要住到我的住约满了到9月底嘛。后来我就跟他说已经决定了回洛杉矶，但是到9月底，你可以缓点时间。但是他还不开心，他说那你可以回去，但是把我的名字取消，把他的名字取消，他担保名字。那我心里面就很犯愁啊，是不是？把他的名字取消，那我说不要车给你吧，我说给你，你把这几个月的工作费用给我就行了。那他不同意，他说他不要车，我就心里面很犯愁，这个事情怎么样，是吧？结果到了5月份，他的妹妹从纽约过来佛罗里达，然后他听说我要回洛杉矶，他就说是要练一下车，准备到时候我过来的时候他们自己开车。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考驾照了没？他说他考了。我说怎么过的？他说一次就考过了。那我说一次考过，既然应该车技应该不错，是不是？ 那我说那你练车吧，练两天。我说练两天车，我看一下，我带你压线看一下他的技术怎么样。他说不用练了，他说他休息的时候他跟他的朋友已经开车上高速了。那我说那应该可以吧。那我还带着他练了两天，在小区里转了两圈。这两天他说不转了，要上路了。那第四天这真的是上班的时候他不敢开，早上的不敢，晚上下班因为车少，晚上他就慢慢开回来。第一天晚上开回来没事，啥事都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路也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下班就直接右拐上高速，也一直走到右拐下车，就很快就没有其他复杂的路线，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第一天很紧张，慢慢的开回家没事。第二天晚上下班了，他继续开，你要开呢，一直开到下高速了，一左拐过去马上就到家了。我觉得应该放心了，没问题。我说哎呀到家了，我就往后一躺，我就觉得放心了，到家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左拐，然后睁眼一看，发现这个车已经上路缘了。一上路缘我就马上说刹车，你在路缘上刹车就没事了。所以说我不喊还好，一喊刹车他脚一踩就到底了，把油门一踩就到底，副就出去了。然后他马上打左拐啊，马上倒左拐，左拐，因为它两条路，我们是右边这边到左拐，就有个中间隔栏，它超过中间隔栏，然后对面一条路有车过来，但是它又冲过去，那我不知道去哪里，我想到可能是冲过去，就冲到那个冲到桥墩，我应该这个墙嘛拦住我，我说这回就应该是要撞车了，是吧？肯定要受伤了，我心里默念的主啊你保守，心里默想这一句。破一下车就停了，再来那个上面可以换一下那个图片下来啊，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啊，车就停了。我这眼一看，发现他我一点伤都没有，啥事都没有。我说感谢神，我就把个车门看下去一看，哇，我们已经上桥上了，在桥已经上桥上了，刚好两条高速中间。刚好两条高速中间有个空带，他从那上面斜坡飙上去，又越过围栏就冲上去，所以你又往右从左边呢就是高速逆向的，右边也是高速，刚好就卡在那里。其实是刚刚飙上来，他已经没有力了，就飘在那里，就卡在那里。车头是撞烂的，但是人一点伤都没有，连个勒痕都没有。很快的，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都到了，在旁边就到了，都过来了。过来那些医务人员他说你们真的没事吗？问了三次，你们真的没事吗？我说没事。那底下那些人他们开车看着我们的车飙上去，他说 why， 他说你们怎么上去的，他说你们怎么上去的，他们看着上去，他下来看了半天搞不清楚怎么飙上去的。这个真的是相当恩典，老司机都没有这个技术，是不是？老司机肯定开不上去的，没有这个技术。他真的刚好冲上去，有那天晚上真的是感谢神，那真的是感谢神，所以我就拍了一些照片留下这个纪念。我说这真的是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是吧？真的是神的恩典。从桥底下，我们那下高速以后，一般的左拐都是越过那个高速嘛，刚好两条高速中间有一个空间的，他就越过来从中间飙上去了。如果我当时没想的，可能就是在闯在墙上，可能人都会受伤。结果就刚好冲上去，这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是不是？刚才讲是神的恩典。然后我因为那车买了保险，所以就租了车开。然后后来保险公司赔了钱，那差不多一部新车的钱。但是因为我的车是贷款的嘛，但这个钱是还给银行了。但是车行同意给我一部新车，就是现在这部2020的卡罗拉。但是取消了他的名字，就不用担保了。但拿到新车的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给神给我换了一部车，什么事都没有，神给我换了一部车，是不是？我就可以回加州了嘛，是不是？你这个事情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前段时间开车开到路上撞，说爸爸，你明天换什么车？我说爸爸不换车了。这个小孩子真的很可爱，他说你说不换，你四年换了四部车。是我换了四部车，我都是不想换的。我说爸爸不想换了。他说这个小孩真的很可爱，他说你不换不换，你又换了。他就预备我明天换车，我真的不换了啊。所以我要说这个呢，就是说 真的是神的保守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远离神，我们有远就有跌倒，但是神爱真的没有离开，神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可以忘记他，但他不会忘记我们。所以我写的那个经文是什么？是罗马书八章二十节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知道我自己的远就有时候不用，我不是承认说我自己是一个爱神的人，只是我愿意爱，但很多时候我是做不到的。但是神并没有看我的软弱和失败甚至跌倒，他就这样的一直在我们身边看顾着我们啊。包括前两周我得了腰痛，当时我是在一个仓库工作的，腰痛了根本不能工作，是不是？结果神就在这个时候给我换了一个工作，去了一个做装饰画的公司，我在坐在电脑前帮他处理图片，然后打印配音就行了。那我腰痛我就可以去上班，就虽然做的虽然辛苦一点，但是不影响工作，所以就在那里上班两个星期我的腰签好了。神借着这个事情给我换了一个工作，真的感谢神，真的感谢神。所以我说这个换车其实真的是一个神迹，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我肯定会受伤。神就奇妙的借这个事情把我的难处解决了，让我换了一部新车，好车回来驾照。所以我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感恩。重要的不是这个神迹的本身，神迹在圣经上是同一记号，就是记号的意思。重要的不是这个神迹的本身，重要的是透过这个神迹看出神的荣耀、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是不是？透过这个事情看到神真的爱我们，他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可以忘记他、远离他，但他不会放弃我们啊，不会放弃我们。所以通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心里面觉得自己真的就是在神面前反省自己，不能再这样，就说懒惰下去，应该更加的起来，像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小弟兄一样，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扶持主。感谢神，我今天分享就这么多。好，谢谢。
谢谢那个教会和那个碧秋姊妹啊，她给我这个机会啊，分享一段我的那个见证。因为她说不要讲太多，所以我写了一下，控制一下。我首先我读一段那个诗篇里的话语：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阿们。我说我今天不要哭，我要不然我就连念都念不完。OK。很多时候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开始并不知道。当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教会，其实神已经开始为我做工了。因为我拿到这个单子，教会的单子其实是很久以前了，差不多半年、一年、两年，我都不记得，很久以前就拿到，但是我没有丢掉。可是我也没有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就选择来到了教会。我想这是神的做工。来到教会还不到三个月，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情况非常的不好，我生病了，检查的结果是需要开刀。一下子我感觉到我生命里的一场疾风骤雨就要来临，当时我心里非常的惶恐不安，因为我没有一个亲戚，也没有兄弟姐妹，我不知道我可以靠谁可以度过这个难关，我要怎样承受，独自的承受内心的惧怕和担忧，将来的不确定让我非常的感到无力。因为当时我到这个教会真的是太短的时间了，我也不好意思跟什么人讲，我觉得一来就找人家的麻烦，但是怎么办？后来还是神的力量让我鼓起了勇气，我还是试着告诉了碧秋姊妹，碧秋姊妹马上跟我说，我们陪你走，不要怕。她拉着我的手，我马上感到了安慰和温暖。后来每次聚会我都坐在她的旁边，我的心得到了平安。教会里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帮我祷告，两姊妹也送上营养品给我。手术结束，碧秋姊妹马上就为我送来刚煮好的鲈鱼汤，是不是对伤口恢复有帮助？ 第二天就有以梁姊妹为首的姐妹们都来看我，有送花、送水果、送补品，非常的温馨。以前的担心通通都没有了，因为有主的同在，精神上得到了依靠和安慰，身体也自然恢复得很快。是这个教会充满了爱的教会，帮我度过了我最软弱的时刻。其实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主早已知道我的状况和需要，因为他是万能的主，因为他爱我，他爱我们要爱到底，救我们救到底，所以是主领我来到了这个最可靠最平安的大家庭，守护我，医治我，拯救我。谢谢主，谢谢我亲爱的主，哈利路亚。在这里我要郑重的感谢梁弟兄、梁姊妹、碧秋姊妹、凯莉姊妹、莉莉姊妹、玉梅姊妹，还有所有祷告会里的弟兄姊妹，以及传真姐、培花还有李平等等等，他们都对我的关怀和照顾，并献上我真诚的敬意，也求主纪念和保守他们。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入主，谢谢。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首先介绍一下，我呢叫郭华勇，几个月前刚来美国。来美国之前呢，我一直在北京。今年35岁。2019年11月17号那天，我正式受洗，正式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然后从此呢，我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很高兴今天能站在这里，和众兄弟姊妹分享我自己认识主的一些经历。首先我想说一下我在认识主之前与神的几次相遇。2002年，我应该是高中2年级还是3年级，因为当时大陆这边的高中就是英语，学英语的话需要经常有听一些英语广播，所以会每人有一台那个收音机。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听这个广播的时候呢，无意之间搜到了一个香港的福音台，当时正在讲圣经里面的那个故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正在讲那个诺亚方舟，然后我就听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当时觉得啊挺有意思这个故事，讲到最后呢，那个电台主持人就是说，就是如果你给他写一封信，就给我们写一封信，我们会寄一本圣经给你过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圣经这两个字。出于好奇，我就隔了几天照着那个地址把还真写了一封信过去，但是呢我最终也是没有收到圣经，可能是地址写错了，也可能是被老师没收了，因为大陆那边高中这个一般我们那会儿就是书信老师都要过目，防止学生早恋啊。然后后来就是忙于学习吧，这件事就淡忘了，一直来到08年，我是刚刚大学毕业第一年开始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宿舍的大学同学，他有一天过来就找我，他说走，我带你去个地方，然后呢有可能里面好多人有可能帮你介绍工作。我说行啊，那我就跟他去了。我到那儿以后呢，发现好多人啊，这当然就北京的那种家庭教会，其实是我就跟他在里面就是听他们唱诗歌，然后听他们就是分享。但是呢就是我是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旁观者， 就是我本来我来的动机就是说可能认识一些人能帮我介绍工作，所以呢那次参加聚会并没有触动我，但是呢那次呢我知道了他们口里称赞的那个神叫主耶稣，这是2008年。之后忙于求职，忙于生活，忙于工作，就再无交集。一直来到了2018年。2018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自己有了自己一家公司，也开始经营了几年。但是一八年那个关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关口，因为当时普遍行业不景气。然后呢，我的公司呢，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项目进来，没有然后正在谈的项目也没有就是能确定下来的，然后要面临的这个房贷、车贷、员工工资、办公租金，每个月成本非常高，然后感觉自己就是感觉撑不下去了，那时候经常是晚上睡不着觉。有一天晚上就是又失眠到凌晨三点啊两三点的时候，我突然我就心里说，我说神啊，如果你能让我度过这个关口，我就相信你真的存在。我在心里就是心里默念，然后那是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吧，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呢大概过了三四天以后呢，真的很神奇，大概半年跟的项目没有一个成，但那三天以后陆陆续续的两三个项目的合同都开始签了。然后我在想这真的是绝处逢生，然后从那以后呢我就相信了神的存在。你想我在大陆接受了20多年的无神论教育，始终灌输的思想是人定胜天，但是在那一刻，这所有的一切都颠覆了。可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去教会，也没有想到去家庭聚会，因为我当时对主的理解就是他跟观音一样，需要的时候拜拜就行了，或者求一求就行了，这是当时的我的一些认知。然后直到几个月前我来到美国，我正好遇到了杨弟兄，杨弟兄说啊，我要参加一个家庭聚会，你要去吗？我说好啊，可以啊。然后我就跟他去了，带着我的姊妹我的孩子一起去了，就是咱们的那个罗兰分家的聚会。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参加聚会，因为我强调是参加不是旁观。当我和众兄弟姊妹一起在唱诗歌，听他们祷告，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于是当晚我就跟我的姊妹做了这个觉知祷告，然后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真正的去认识到主。经过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参加小组读经，参加福音班，参加主日敬拜，我觉得我开始真正认识到主，真正的接近主。我开始反思之前的那些骄傲、那些戾气、私欲，然后我开始明白主是何等，主的爱是何等的恩典，是何等的荣耀，而我却被物欲蒙蔽了这么多年。我开始习惯了祷告，在面对困苦艰难的时候把一切交托给主，仰望主。就在前段时间参加完这个主日这个礼拜五晚上的这个交通以后，回去的路上，因为婆摩纳这边有一段路没有路灯，然后我大概开的有40-50迈的这个速度，然后正常那主路嘛速度很快，然后我就正常行驶的时候，我就想，突然我就下意识的我抠了一下远光灯，一抠不要紧，一抠吓我一跳，50米开外有个人正在横穿马路，那不是红绿灯，他就是横穿马路，那有个就是正常行驶路，没有任何红绿，没有任何人行横道，我就赶紧刹车，就如果我不抠那下远光灯， 我估计真会撞上他，因为我抠了眼光灯再反应再踩刹车，然后那人就正好擦着我的左前轮这边大概3米的距离过去了。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当时要抠那下闪光灯，那个远光灯呢？为什么？然后我确信这就是主的保守。我想呢，我在今后的生活道路里，我只需要把一切交给主，无论今后人生道路如何，都会有主的引领，还有主的看顾。主耶稣要我在教会里和大家一同成长，一同经历他的苦难，一同经历他的恩典，一同经历他的生命，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荣耀。在这神圣的时刻，我心里只有感恩、平安和赞美。愿主的恩典和赞美从天上降临下来到每一个人，感动每一颗心。这一切功劳都要归于主，感谢主，赞美主。以上是我的分享，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平安。我去年感恩节在这做见证，很荣幸，感谢主，今年比丘姐给我机会，罗兰分家给我机会，我代表罗兰分家今天做一个2019年我的见证。在大概2个星期前，我和我弟兄我们俩就在感叹说2019年要过完了。我弟兄说快过去吧，这个倒霉的一年呐，太麻烦了，那么多的事儿。我当时也想，哎，是啊，赶紧过去吧。但转念我觉得不对，我就反驳他，我说不对，2019年是恩典主恩满意的一年。他说有吗？我有病，你腿不好，那么多事儿。后来我们俩就在这默数啊，数完了以后我们想，真的感谢主，神的恩典那么多那么多，数不清。今天我在这儿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大家也知道，今年八月底的时候，突然间我弟兄就是中风了，然后他回到家以后跟我说，麻烦了，出事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觉得我右边麻不行。哎呀，我就想，我说这是怎么办呢？我就赶紧就在群里，我就请大家为我代祷。在我们手忙脚乱的时候，梁姊妹米歇尔就给我打电话，她说现在情况是什么样。我说什么什么怎么回事，她说你让他笑，我就让他笑。说你让他说话，让他说一句话，让他学。我也慌了，我说说什么呢？米歇尔就说你让他说那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说他也学啊。当时觉得没有问题，还 OK 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还给那个，后来我就给那个美玲姐打电话，美玲姐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最后决定说我还是觉得不行，我就把他送了，我说上医院吧。感谢主，那天也真的是去到医院了。送到加贺尔医院以后呢，我们英文都很糟糕，美玲姐还陪着我去了。去了以后人就不让进，就我陪着她进去了。进去以后呢，人家就说你们讲中文，说中文，完了拿了一个 iPad， 那边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来帮我们做翻译。事后 Kelly 姐讲我才知道，说你们怎么那么快就进去了，说加贺尔都是很拖延的哈，真是感谢神，很快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当时也说是做完 CT 没有中风，哎呦我还挺高兴。等到第二天发现了不是，做完这个核磁以后说他是中风了。完了我当时我就傻了，真的，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女汉子哈，比较强的，什么都去担。但那一天我觉得我们家天塌了，真的是这样。后来我还要顾孩子，我要去上班，然后呢好不容易盼到他出院了，我那一会儿我就觉得日子怎么过，下面的事儿怎么走我不知道。我就祷告，我跟主说，我说主，我受不了，你给我的这些太沉重，我承担不起。可是呢在那之前呢，主日的时候米娅在这做见证，她带着我们大家唱云上太阳。我那瞬间我的脑子里就是过云上太阳这首歌，风雨以后会有彩虹。我就想其实人是很矛盾的，当你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来，其实我感觉就我而言我是软弱的， 我就那个软弱的我和这个信主的和基督的我，我就在打架，我就老在想。后来我那阵儿就不怕大家笑，我就像疯了一样。我有的时候开车回家路上，我就会哭，一边哭我就一边跟主长，我说主你干嘛给我这些，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要疯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嚷，我就说撒旦你退去，撒旦躲开我，躲开我，我属基督耶稣，你不要来干扰我。反正就是这样一下一下的下来。因为我们就想要凡事先，三天以后呢，我弟兄从医院出来以后，哎呀，我就觉得真的那一瞬间我都想，主你接我走吧，我不想在这过了，你接我回天家吧。为什么？医生给了他出院的时候给了他那么一个 worker， 我女儿去学跆拳道，然后我就想她也不能在家，我就带着我就跟我弟兄说，我说咱们一起去送孩子上课，他孩子去上课了，我心里还要就是不能显出来，我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我还要跟他说没事没事，过一些日子就好了。推着那 walker， 你们都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我弟兄推着那个 walker 在那个公园里走哈，我那一瞬间我在心里就说，主你接我走吧，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哎呀，后来但是我无形中我总觉得有个声音在跟我说，你别怕哥哥，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就总觉得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这一切都会过去，可是我就在问主，我说主我这一切什么时候过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啊，真的。后来我总放歌，放云上太阳，云上太阳，就米娅那个歌，真的谢谢米娅，你让我知道了那首歌，真的救了我在那一瞬间。还有一天无形中的放完那歌，后面就弹出了一首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哎呀，我就哭啊，我就想真的是我得坚强，有神的美意。然后从我弟兄出院以后，他手啊，因为他右面不行，他动不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家抄圣经。他说抄圣经，我说对，我说你就抄，从马太福音你就开始抄。我说我告诉你啊，我拿摄像头看着你，你每天就在这儿给我抄。我说你不许再看手机了。他就在家，他真的抄啊，抄那字啊，真的，我的字就够难看的了，他那个字啊，在不舒服的情况抄的就跟那个狗爬的似的，真的是。然后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带着布丁的，我们就开始读经，我们开始我们家庭的读经，然后一切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感谢神，他把我的弟兄带回来了，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属灵上。以前我弟兄大家可能看不到他来聚会，很少他来聚会，我要跟他说，我说你凡事要祷告啊，知道知道，祷告了祷告了。我说你要跟主说知道了知道知道了，烦不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在心里为他们去祷告。那么现在呢，他可以跟着我们去聚会，甚至于他还很高兴的盼望着我们周五的那个聚会，感谢主，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恩典。然后在我们家出现这些事儿以后呢，我就觉得神的使用，我感觉这是感谢主对我们家的一个神的使用。为什么呢？因为他去看病的时候，主说那个医生跟他说，哎呀，你这个算重度中风了，家庭医生讲你怎么还恢复得这么好，才两个星期他就恢复得很好了。然后呢，当时我就觉得应该是可以针灸，可以针灸呢，不知道中风在哪儿针灸，在美国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都是神的美意啊，他会给一步一步带着你，你就真的不用急。我有一个客人，那个台湾来的一个老阿姨，她大概有一年半左右没有来我们店里来过了，突然间那天他就来了。因为我跟他关系又很好，我就跟他说，他说那个你先生怎么没在呀，我说他中风了，就小事嘀咕还怕别人听见。后来他跟我说，不怕不怕孩子，我给你找一个医生，说我儿子认识一个医生，也是台湾来的，中医加针灸做得很好，大家都去那。哎呦，我马上那天是我弟兄还没有出院嘛，我就想赶紧就去，最后带着去了，出院以后就去那儿。然后从那后来以后，那阿姨又好久不来了，真的，我觉得她就是神派来，她给我这么一个信息。然后那个弄完了以后，都真的恢复的都非常的好，然后人说你都可以上班了，我就说，我说你就在家待着吧，每天抄经啊，我就说，我说在摄像头看着你，你每天就抄抄抄，去抄经去读经。 然后其实我没有说别的，他自己慢慢的他也开始去找圣歌，他要听圣歌。以前他可能他的手机看的永远是台湾新闻啊，他有病的时候我就特别生气，我说的，我说你天天看台湾新闻，你现在有病了，韩国瑜过来给你结账吗？对不对？我就说的这，我说真的是最简单，我天天关心台湾新闻，我说韩国瑜过来给你结账吗？韩国瑜过来帮你找针灸大夫吗？好了，他现在慢慢随着他，实际上他不看了，他慢慢他在听歌。我有很多我喜欢的，现在我喜欢的圣歌其实都是他带给我的，比方说就是今天我们还在车上，我们家还在唱的那个雨后的天空。所以我说这个神的恩典真的是无处不在。以前我就觉得哈，我自己我是独生女，我们家从前我妈妈就说，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我们在北京嘛，就是很多人都是软的欺负硬的怕，住的那个环境下，我妈老说我们家没儿子，我女儿就当儿子养。其实我在现实中我也是这样，我十几岁大概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邻居初中以前我们邻居欺负我妈妈，我妈妈就是说不出话来哈，就老被人欺负。我们家因为就我一个女孩子，总是被人欺负。然后我大概是上初二那年，就是我一个姑姑带着我，我就开始打响了我对我家庭的保卫战，就是谁要是欺负我爸妈，我就先站出来。到最后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只要我在家，没有人敢欺负我妈了。就是这样，我就一直的就觉得，我就得什么都得我自己扛，什么都得我自己弄，我不要麻烦别人。然后呢，我弟兄这次生病呢，感谢主，我真的又感受到了神家的温暖，肢体之间的互相的这个支持，姊妹们为我祷告，然后在经济上帮助我。然后美玲姐有一次她又悄悄地塞在我们上班，她塞在尤其是美玲姐，她塞在我那个饭盒里饭包里一个信封，她还特别细心地用我们教会奉献的信封给了我。我说我不能要，我就悄悄地给她送回去，我还给她发短信，她又给我打电话，她说你一定要拿着，因为这是这个用这个教会的奉献信封是告诉你这是神家的，这是神的美意，你一定要接受。他跟我说，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总是想不麻烦别人，这个不是麻烦别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说好，那我就拿着吧。我就觉得不是钱的事儿，是真的这份心让我觉得，我跟我弟兄就说，我觉得好像我不是孤军奋战了，我不用什么事儿都想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其实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什么也办不了，我真的也做不了。我们现在就是祷告，我所有的事儿就是交给神，然后去祷告。以前哈，我就有人要说什么，我就说拜佛呀，还有信主啊，我就不好意思去说人家什么。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些事儿以后，我有所改变了。有一天，我有一个客人，一个阿姨，关系也不错。她女儿是本身是传道人，家里只有老太太自己，她还是这个拜偶像的。然后那天她就说，蒋安，我告诉你啊，我觉志祷告了。哎呀，我说感谢主，您终于觉志祷告了。后边那一句听着，我想不说话，我真忍不住了。他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心里想了一件事儿，你们的主耶稣要是帮我把这件事办成了，我就信他，否则的话我还不信。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阿姨不对，我说圣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神。要以前这话我说不出来，但是现在我觉得为了主，我就应该说出这话来。因为什么？我觉得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首先信主爱主是因为主爱我们，他的一切给我们的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要顺服，因为他有造就，他的任何都有他事情有他的美意，他可能是造就我们，同时我们没觉得是造就我们的时候，他很可能是因为主会因为这件事而去造就别的人，这都是神的美意。当然这个是那个小鹏弟兄跟我弟兄说的时候，谢谢他，是他告诉我的。就是神，我们觉得这件事神没有造就我们，但神行在我们身上是也是在造就别人，也是我们的福气。然后怎么说呢，反正神的恩典数不尽，我呢也不知道再应该怎么说，因为我要控制我，要不然我又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我每次听圣歌的话，然后在这儿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可以卸下一切假面具，我可以哭，我可以在这儿笑， 很好很好的那种感觉是神给我的。嗯，我弟兄好了以后，有一次在这儿聚会，那天我们唱《亲眼看见你》，是 Kelly 姐和那个文秀姐在外面接待我，那天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控制不住了哈，我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在那哭，然后 Kelly 姐就搂着我说，哎呀没事没事，不要哭不要哭，你怎么了怎么了，然后那个文秀姐当时跟我说，格格有主在，有主在，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感谢主，有主在。那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儿，最后呢我想用我弟兄让我知道这首歌最后的这几句话来跟大家做个结束语，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前行，不怕风雨湿透衣襟，潇潇洒洒跌倒了再爬起，有平安在我心里，主的恩典温暖我心，跟随主的脚步越走越光明，雨后的天空最美丽。谢谢大家。
弟兄早们，弟兄姐妹们，
早上好。
早。我今天的分享呢，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第一个是荣耀主的方式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相信代祷的力量。首先呢，我以一段经文开始我今天的分享，《以赛亚书》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想说，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过去的经历。我在来美国以前，我是2018年的大年初二来的美国。我之前是在中国北方的一所高校里做了7年的行政。我是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是在2010年。我在大学期间虽然说没有像那个年代普遍的大学生那样，就好像熬夜去旷课去网吧玩什么魔兽世界呀、或者什么，我没有那样做过，但是我平心而论，我没有很认真的读书。那个时候就是分数都是按照阿拉伯数字来就是计算的，不是按照就是美国这边的 ABCD， 但是如果合到 ABCD 的话，我估计我的 C 或者 B 是占多数的，很少有 A。 所以说这也导致就是我申请这边大学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难，但是主给了我别样的恩典，让我来到就是加州这么一所就是在这个地区还算有一些人知道的那么一个University， 就是 University of Laverne。 在座的可能有拉文大学读过书的比如说 Fisher， 我知道可能在座还有他们可能知道，就是那边的教授不会太难为就是国际学生，可能不太会给你 B 加以下的成绩，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也许你拿 B 加可能还比较容易，但是你拿个 A 以上的成绩不是特别容易。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对 A 这么执念，就是因为我以前在本科的时候拿过太多的 C 或者是比 C 还低的成绩或者 B， 所以我在我信主以后，我想用这种分数来宣告我是基督徒。我和其他的那些天天不学习然后去出去玩，或者说是那些花钱请别人代写论文那些人，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要跟他们分别开来，所以我这么执念于 A。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并不容易，因为毕竟这不是我的母语，我是29岁才来的美国，我跟那些高中来或者是本科就来的，我少了很多就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浸染的那种机会。虽然说我在这7年的时间里有过，我可能跟在座弟兄姊妹分享过，教过维吾尔族哈萨克学生的基础英语，但是那个是太基础英语，就是新概念第一册，就是英国人编的那本教材新概念第一册，非常简单，所以几乎用不上英语。所以说一个是在上课的时候，我感觉我是很想参与课堂，我很想对课堂有贡献，但是当我脑袋里组织好语言的时候，一轮讨论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还是尽我所能，我去多参与课堂的这些讨论，教授都能看见。最后我的分就是10分的参与分，教授给我满分，他说感谢你对课堂的贡献。有一个就是黑人教授，大家都传言说他给女生最低的成绩是 A 减，给男生最高的成绩是 B 加。我当时就很恐怖，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以这个拿到学位为这个最终目标的人，可能觉得 B 加可以接受，但是我这里不可以接受，所以说我就很战战兢兢的。但是主也很保守我，让我在就是夏天那个学期他的课上拿到了 A， 还不是 A 减。这个学期呢，我今天分享主题是我这个学期面对的一些困境。这个学期学过两门课呢，我以前没有任何的背景知识，而且教授的语速又特别的快，还有加拿大口音，还有法国口音，所以说呢，这个我这学期想拿 A 的话，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感恩节的时候，我去参加感恩节的聚会，我那几天其实心情不太好，因为那几天在家里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而且论文就马上就要交了，是12月8号要交这篇论文，但是11月底我还一个字儿没写出来。然后我当时告诉传真阿姨，我说我很想拿 A， 但是我也知道主可能有他的安排，因为我那个时候好像有点想可能拿不到 A 了，也许 A 减已经是最高成绩了，B 加也可以接受，如果我已经努力的话。但是过完那个感恩节我又回学校去，图书馆开始7:24那么开了，就是不关门了，所以我就开始熬夜就开始写。那个时候真的每天4天我加起来就是几乎平均每天也就睡1-2个小时吧，很疲劳的状态，但是我一直在祷告哦，而且那个时候还天天至少放2遍这个哈利路亚，就是为给自己提神儿了。而且我看的那个版本，那个唱歌的那个弟兄，那个声音特别像 Fisher， 我就一直每天听2遍，就感觉特别有力量。然后在12月6号的时候，就是周五，白天就是我从图书馆出来，我想回家补会儿觉，因为补那么2-3个小时，想回来再接着写。我突然间发现，我那辆自行车前车轮子没了，就是我就把它放在图书馆的门口，而且是这个我认为那边有摄像头，治安应该没问题。而且在拉文上过学的同学知道，这个对面就是警察局，我认为会很安全，但是我 too naive， 太天真了。然后还锁着，然后前车轮子就没了。我想介绍一辆那辆自行车啊，那辆自行车是我的一个美国弟兄帮我在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个 APP 上买的，是一辆非常好使的二手的台湾捷安特自行车，山地车，而且是教会然后资助我。虽然说那个车就是说它是60刀嘛，但是在我看来它是最好骑的自行车。我毫不夸张的说，我骑上它就好像在中世纪那种骑士骑上一匹宝马良驹的那种感觉。我经常拍拍那车后座，真是匹好马，感谢主。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辆自行车，它还代表是弟兄的爱，代表教会对我的爱。所以说他那个前车轮子丢了，让我感觉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当时我在想，当时我就突然间冒出来那句经文来了，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杆你的杖都安慰我。我当时还在想，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所以我如果是信主以前的话，我会诅咒那个偷我前车轮的人。但是我在那一刻我在想，也许他真的是个流浪汉，他真的需要偷那个前车轮才能吃饱饭，我这么诅咒他也无济于事啊。而且我现在面对着是我要交论文，我还写了那么少， 我还那么大的学习压力，我想那些事儿有用吗？所以说我就安静下来了，而且就是我也做了祷告，我就是想我奉主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我让撒旦退去，不要再搅扰我。而且我当时还在想到，就是咱们教会里的就是那些讲道，比如说历代志下20章15节，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于神。就是说我努力是应该的，但是最后决定我拿到 A 还是 B， 那个取决于耶和华，不是我。所以说这么一想，你心里的包袱就会能卸下很多。包括在礼拜日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很久睡眠不足了，但是我还要来教会。我来咱们这个教会那么久，我感觉好像我缺席礼拜日礼拜的就有那么一次发高烧我没来，剩下的都就是每礼拜日都会来。因为尤其在那个时刻又丢了自行车，论文还没写完，而且又缺乏睡眠，我当时我在想，我真的很需要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很疲劳，而且心里很需要服侍。一般来说，就是咱们那个大卫牧师，他比较喜欢每次在讲道完之后说，请这个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站到前面来。我很少站到前面来，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事需要我以这种形式来。我一般都是自己，我老是自己在跟神说话。但是在那一刻，我就感觉我既然就是都缺乏睡眠，我还撑着来了，我不就是为了来见弟兄姊妹，来需要你们的这种扶持吗？所以就走到前面来了。我想分享是我当时的一个感动，就是当时在我后面是 Albert 问我 Jeff 需要我什么为你祷告。我当时其实是犹豫的，为什么？我不是说我在想 Albert 可能是，我不太确定你的确切年龄，可能20岁左右，对吧？我过了今年我就已经32岁了，在想我这么一个32岁的人，我在你面前我把这些事儿说出来，会不会让你感觉我很软弱？我当时考虑的还是更多的是人的面子。但是我突然间又在想，
罗马书里12章5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
我在想，如果我真的把弟兄姊妹当成肢体的话，我不应该再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你的年龄是比我小，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样的。对，所以说我就把这件事告诉 Albert。 后面还有一位弟兄，因为我闭着眼没看见你是谁，然后你也在为我祷告，我也谢谢你。而且当时大卫牧师也在祷告。我当时脑子很乱，我只听见他一直在用英文说不要怕不要怕。从教会出来之后，我又回到学校里，回到那图书馆里，我当时还有不夸张的说还有好几页没写完，我心里是很乱的。就是但是从教会回来之后心里就平静很多，因为我知道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最后结果由耶和华来决定。我母亲都不相信我就是那么久缺乏睡眠，而且又丢了自行车还能去教会。我当时告诉她，我说 God first， 就是我想我去以这种全 A 的成绩来荣耀神，但是这件事情本身还是世界上的事情，我来追求神那就是天家的事情了。所以我想，那我的所有努力如果是神认为是我该配得给我一个就是理想的成绩，那他会给我，如果不是的话那他有别的计划。所以说在很多的时候，就是包括美国同学或者教授问我以后的打算，其实我心里的打算是，我以前做了7年的这种行政工作，我认为我自己可以算是一个 educator， 我也希望我以后还能继续在这种教育的行业里继续，就是说来做类似于 mentor 那种角色。因为在我的成长道路中，我没有那么一个导师来指引我前进的步伐。包括刚才那位北京来弟兄分享说，咱们一直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我第一次听圣经这两个字可能都是在大概6年以前。我本科学的是英美文学，我都没听说过圣经俩字儿。 因为教授好像忌惮他不敢讲，也许，而且就是上大学大一那年，我父母告诉我是你就把这个学位拿下来，后面事儿我们来想办法，就是工作的事儿。这是很多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方式，就好像让你靠父母，他们只是普通的就是基层的公务员，可能我以后他们给我规划的路就是拿到一个本科学位，然后去考公务员，然后走那么一个很稳妥的路。但是也感谢神拣选了我，让我没有被这种就是世人的这种我没有走这种就是说世人的这种道路。你包括这七年的行政工作中，我没有去追求那些比如说提职啊，或者说是涨工资啊，就这些事儿我没有太很认真的去追求这些东西。我一直认为天上是有神的，即使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所以这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谢绝了我的系主任当时邀请我入党的那个邀请。我虽然那时候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很坚信神是存在的，我不想以任何方式不承认他。我认为这是对我神的背叛，对我信仰的背叛。所以说我宁肯不涨那工资，我宁肯转不成专任教师，我宁肯一直做那些琐碎的行政工作。 OK， 控制一下时间。所以说我来到这里，我希望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相信代祷力量，而且我们要将所有一切都托付给神。最后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上学期成绩的结果就是全是 A。 对，
感谢主。其实我见证在分区已经有分享过啊，今天因为不想再扣留主的恩典再上来，我分享今年主在我们家的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我父母90岁左右信主受洗，把偶像除掉。第二件事，5月15日我弟兄被主接去。那我是生长在没有信主的台湾家庭里面，那感谢主，我小的时候就有主的恩典。我跟两弟兄是在台湾的雾峰同乡的同一个教会，那所以我们认识很久了。那在过程当中，当然信主是家里信主是，嘿，我家有七个姐妹，那我第一个信主或许在过程当中有难处啊，家人会反对啊，可是我还是坚定信主。在中学的时候就到我们当中基督徒聚会在台湾台中受洗了哈，就一直到现在快60岁了。那主这期间前几年4-5年当中，主也是很有恩，借着主的恩典啊，我家人本来他们都不需，我姐妹他们过得好好，也没有需要信主，可是借着难处我把福音传给他。然后我姐夫因为生cancer， 所以弟兄姊妹来关心他，传福音，把福音，他临终的时候信主，所以打开福音的门。那我姐妹就陆续他们的孩子也借着难处，有些因为姐妹多，有些是借着难处，我把福音传给他们，带他们来信主，就陆续有人信主了，就越来越多了。不然那么多年好像不容易信主这样。那到了最近几年，我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我爸爸是长子，妈妈是长女，长媳。长女长媳，所以传统台湾的观念就是你要拜祖宗一样，我妈又特别会拜，什么节日都要拜，不漏掉。那真的要过程要他们信主是不容易的。那感谢主，主也是有做工，借着一个年长的姊妹，在雾峰有个林家花园的年长姊妹主人去跟他传福音。他今年出去我家的时候跟我爸爸妈妈传福音说，我们如果出国或回国是不是要有个 passport 护照啊？对，那我们有一天到上帝那里也要有 passport， 那个护照就是你要受洗相信他就可以去他那里。我爸爸听进去，我爸妈都听进去，主就在他们心里动工。那我一月初回台湾 然后他们来看望他这样传的时候，我就从旁边问妈要不要受洗。其实我妈妈已经有想很久了，过去她有反拒绝过，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她也不想改了，因为捆绑那么从年轻拜到八九十岁的人要放弃很不容易。可是她有在想了，当我这样跟她讲的时候，她说那些怎么办？我说那些拜那偶像很容易，教会可以除掉。哦，她就接受了，真的真的，她就愿意来教会为他们特别两个人办一个受洗。那一天受洗了哈，因为年纪大要受洗，要当天就把偶像除掉，这真的是主的恩典。那另外过程就是5月15我还在洛杉矶，当天中国时间是早上的时间的时候哈，前一天啊，洛杉矶前天，我几乎常常每天从台湾会跟我弟兄联络。那一天我弟兄是在江苏省昆山，因为他在那里设厂，我们家在有房子在那里，他住那里。我也跟他联络，几乎常常都联络，都好好的。当天没有事哦，可是当天中国时间15号5月15的晚上7-8点，是我们洛杉矶的清晨5-6点。我醒来，我们 Caleb 儿子说：“妈妈爸病危，他接到台湾下。”我赶快再打开手机，因为晚上关机也没有，人家找我也没办法。才发现他的助理找我，我赶快连再回微信回去。那时候他助理已经在医院了，他们急着找我，他在那里哭得很难过。他说他用私信给我看，我看到我弟兄已经没有心跳了。那很突然，因为当天好讲几乎都讲得好啊，讲话没有异状啊，怎么看到是这样的，没有心跳了。那我说你把手机拿到我先生来说，我跟他讲话，我跟他说我们大家都很爱你 Caleb， 我两个儿子杨邦杨恩也很爱你，主在你里面，你要呼求主。我当初是有个意念，希望有神迹转变，他是不是有力量在复苏？因为已经没有心跳了。可是那个助理很难过，说他们要赶我出去，因为他在哭了，他们要把他推到停尸间了。然后我也很突然，怎么会这样？那只能为他祷告了，只能接受了，哎，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我很感谢弟兄姊妹的扶持哈，当下米修他们弟还有青年还有弟兄他们都早上就赶到我家去扶持我们啊，也是有一路上真的是有弟兄姊妹的帮助啦。当天 Frank 带我去，晚上要坐飞机回台湾，可是偏偏我的护照是拿到小儿子的，我坐不成了半夜。因为我想回台湾先安慰我婆婆哈，先陪她啊，听我妹妹陪我大儿子去中国去昆山处理嘛。他们我妹说2-3天火化就会回来，那我想那意思我就不用去大陆了。可是好像隔天我婆婆他们说还是要把遗体运回台湾。所以隔天临时中午的时候买了飞机票到上海，那谢谢杜老师、玉美他们哦，杜老师赶紧给我送到 LA 机场，不然那个时间快到了，快起飞了嘛，还赶得上，就飞到没有飞回台湾，就飞到上海处理。去上海离昆山很近嘛，去也是对啦，因为去那里有很多事，它是遗体运送不是火化，所以很多事情。那去当然是公司处理，我弟兄因为事业心很重，他是跟我结婚21年才信主，所以他的事业心比较强，所以他自己创业也做得不错，在中国在台湾都做得不错。那他就是这样一直忙 ，Caleb 讲他 他的观念，小时候的观念，爸爸一两个礼拜在家里，两个礼拜就飞出去了。因为特别十五六年前中国招商到台湾，他去设厂特别忙，到江苏省哈昆山设厂又更忙碌了，两边都要跑，或是东南亚、日本各国有事要接洽都要跑，所以他这种生活忙碌已经很久了。我常常想到试着跟他踩刹车都踩不住。那我结婚我是都在教会追求，所以我们跟福音课都认识很久，他妈妈他们在楼上楼下住教会。那我知道当初神为亚当创造亚当时为他造一个配偶要帮助他，那我们追求知道是在帮妻子帮助丈夫，是在神的旨意上帮助他。我在我弟兄的事业上我是帮不了忙的，所以我只能扶持他好好聚会追求。那他也愿意有空在台湾有空他也都跟着我在去聚会，来到美国来到我们彭纳他也都有特会也都可以参加这样哈。他一有空他就跟着我们去聚会。我弟兄也很爱孩子，所以常常一有空抽空都带我们出国旅游啊，到各种旅游。然后虽然他工作很忙碌，那我很多年前他去中国设厂我也觉得太忙碌，我又感觉他那个忙啊就是心死啊心亡，真的太忙碌也不是好事啊。虽然他有心也是有空都愿意聚会追求，那这样常年下来可能身体的负荷出了问题，就这样突发没有预警。他也没有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有我们就早就去赶快检查治疗了啊，就突发的啊，前一刻好好的突发的就很快就走了。不过好像也是如他的愿啊，他在世的时候他会觉得像我公公因为中风拖了十年请外劳照顾自己家人照顾也很辛苦，他觉得他如果以后走要不要这样就走得快一点，他真的好像没有什么痛苦瞬息间就被主接走了。不过哈，我觉得他太大家都会认为太短了，他才58岁了。那我就在想，去年他有一次跟我有点他有摩擦的时候，他说你应该为你下半辈子着想。那今年他这样临时走了，我真的后悔没有当初跟他说你应该为你下半辈子灵魂的归宿着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最终是要去见主的，我们灵魂要去哪里？我父母那么高龄，他选择他以后是要信主到主那里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他，当然我弟兄也得救到主那里啦。可是如果提早每一个人知道有一天要去见主的话，地上的一切真的就不要那么卖命了哈，付出那么大了，好好多得着主。才能够存到永远。他现在去见主了，他所能够存留的就是他身上的主，他在世的时候追求主有多少才能够带到永远的啊、哦！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我们要及时哈、哦，在有限的年日里好好来追求主。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的可以站在台上面为大家为主做一个见证。2019年还有两天就会结束。今年我和我的姊妹 Vanessa 我们经历可以说一整年都在经历主的恩典。从我们很渴望有一个孩子，然后经历过很焦虑很担心没有，然后担心我的姊妹的保险没有下来，然后各种的担心，然后后面看到主首先把我姊妹的保险先弄好，然后把产业赐给我们。 然后年初的时候经历过我爸爸的去世，所以刚刚 Kit 妈妈说到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病危的时候是在十二月底，然后当时我和我的姐妹还在东岭区，然后一直都很担心，因为人不在香港，然后到东岭区的最后一天的信息，我看到主透过兰弟兄最后一趟的信息来安慰我，他给我的经节是哥林多后书4:18，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顾念的是所看不见的。我爸爸11月初被主接走，很高兴的就是我爸爸走之前他信主了，他得救是我和我妈妈还有我妹妹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一直觉得以我对我爸爸的认知，我觉得他是不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在就好像我们一直在说，在神手中的事情没有难事，是我爸爸得救，然后他年初被主接走，然后我是1月下旬，差不多1月底的时候才回到香港处理我爸爸的身后事，因为中间有工作的原因还有个人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回去，所以中间的时间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蛮难过蛮遗憾，因为他走的时候我不在他的身边，然后很高兴的就是主安排了三位小天使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我，然后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们出现的那一刻我还是蛮感动的，然后我也看到透过这三位小天使把我继续带到主的身体里面参加聚会，然后要被祭奠主的不同的肢体去扶持我度过这段很难过的时间。然后4月份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妹妹第一次的签证被拒签，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给他们说，因为他们在香港那边还有他们之前已经有2次的10年的旅游签证，按道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结果第一次去的时候被拒签，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当我妹妹去的前一天，再去美领馆的时候就是前一天，我就跟我妹妹说没关系了，再试一次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也没关系，我这边已经安排好约少，所以都在都安排好，叫他们不要太大压力这样子。然后当天他们去美领馆签证的时候，我妹妹他们结果是拿到签证的，后面他打给我用微信打语音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就给我说，他说他们第二次去签证的时候是遇到第一次拒签的那位签证官，然后他们在排队的时候有想过的就是要不要跟后面的那些人调一个位置，然后到最后他们没有，他们还是遇到第一次的那个签证官，然后签证官也问了他们很多问题，然后我妹妹也是一一的回答，但是最后在神的保守他们的签证通过，所以我妈妈和我妹妹6月中下旬的时候就到美国，然后很开心我们家多了一位新成员他叫 Enoch 他出生的第一天好像坐过山车这样子，很开心很激动，过了几分钟后发现他身体有一些问题， 当天的下午的时候就被转到 Anaheim 的一个Children Hospital， 然后他一进去就待了一个月了，然后中间的时间很感谢当天 Michelle 阿姨来到医院来安慰我们，然后我还记得我要感谢 Fisher， 因为当天的时候我是安排好我的时间是可以跑过去学校处理一些事情再回来医院陪着我姊妹，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就当Enoch 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打给我的弟兄，我就说我有一个挺紧张的事情，有一张机票要需要送到学校去，然后很感谢 Fisher， 他就立马过来帮我拿到机票然后叫到学校里面去，然后第二天两弟兄玉梅姊妹 Michelle 阿姨和我陪着我一起去儿童医院那边为医疗祷告，刚刚好医生进来然后跟我们说要多观察多一天，因为他现在的身体有两个手术的方案，有一个手术的就是如果他的距离有足够的近的时候他就可以接受手术，但是如果没有那个距离没有改善的话他就可能要等到八个月大九个月大的时候才能做手术然后很奇妙我还记得第二天是主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福音的服事，然后早上我们排练，大概排练完然后我收到医院的电话，医院跟我说下午的时候需要我到医院一趟，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同时间有一份说不出来的平安，就好像刚刚哥哥姊妹说的，就好像有一个声音给你说，现在在神的家有一个服事，我的 focus 应该在这个服事上面，其他的事交给神去处理。然后当天有一个舞台剧是浪子，然后我的小儿子和大儿子，然后我记得有一幕令到我很深刻的就是当我的大儿子陪着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一直是往着这一个方向看的时候，是盼望着我的小儿子会回来，这一个感觉会令到我感觉到我是很渴望一呢尽快的可以回到家里面跟我们一起，然后也这种感觉也很特别的就是让我感到主他也是很迫切我们所有的他的儿女能够回到他的家中与他同居。然后过完 Eno 的事情， Eno 是七月大概七月底出院，然后很感谢各位的弟兄姐妹把 Eno 的事情把我们家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也很感谢弟兄姐妹到医院到家里面探望我的姊妹，很感谢弟兄姐妹留给 Eno 很多的礼物衣服，很感谢你们，他会让我看到很多主的身体很重要，在主的身体里面肢体是怎样的彼此的扶持和勉励。然后Enoch 他现在是一个很开心的宝贝我妈妈是12月11号回香港，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多人可能包括我和我姊妹都会很担心的，就是我们生下来只有我们两个能不能应付下来很感谢主，因为主让我看见他让我妈妈的签证通过， 所以我妈妈有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帮我们帮我们带着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不敢想象如果他们的签证没有通过的话，一开始的时期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我和我姊妹去面对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确定我是不能应付下来，所以很感谢主，也很感谢主，就是当我们觉渴望这个孩子的时候，主安排我的姊妹的保险线下来再怀孕，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她的保险没有下来的话，拿一个月的医疗费是一个蛮重的一个负担，所以很感谢主让我看到主的计划，主的安排才是最完美，而我们的所谓的计划，我们所谓的安排，很多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事情是控制不了的。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很开心我也没有想象到我已经成为一位父亲了，很多时候多了一个名字，是一位姊妹给我的，叫做核桃之家的家具，因为很多时候我的姊妹或者我妈妈找不到我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在 Michelle 阿姨家那边找到我。然后这个过程过得很平安，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平安。虽然现在 Enoch 他下一期的手术，希望是最后一期的手术，在2月14号，但是我跟我的姊妹也很平安，每一天带着他，每一天过着一个很开心很平安的生活。然后我还要感谢碧秋姐妹，因为上一期做见证的时候我完全没搞忘了，然后这一次我一直提醒着我一定要感谢她，因为在暑假的时候我工作很忙的时候，我基本上我的时间很不稳定，我没有办法带我家人去买东西，然后我的姊妹又要坐月子，然后家里面就只有碧秋阿姨，她会经常的带我妹妹和我妈妈出去买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她有一句话其实令得我很深刻的，但是我还是搞忘，想一起去说，但是这一次我一定要说的，就是她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安慰我，她说圣经里面的伊诺他是65岁才与神同行，但是我们的伊诺是从他第一天出来的时候，这一生已经与神同行，经历主的恩典，感谢神。然后最后我要分享的就是最近有一次带一位弟兄，送一位弟兄弟兄去机场的时候，跟他聊天，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 Ken 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所相信的一切到最后的时候是没有的。然后我沉默了大概10多秒，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经历过神的恩典，还是一整年都在经历他的恩典，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没有，我要为他做见证，因为他透过我们经历的恩典要我在台上做见证，就是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分享他是多么的信实，他是多么的真实的一位神。很感谢神把这个永远的盼望赐给我们大家，感谢主。
感谢主，因他有说不尽的恩典哈。我想没有上来这里分享的也有非常多的恩典还有见证要来诉说，但是我们就感谢主听着弟兄姊妹在这里所做的见证，我们又摸到那个主的爱哈，那主的爱也摸到我们的心啊。圣经上怎么说？他说在所信的道上怎么样，又长进又喜乐。那这条路上不是一帆风顺哈，天色常蓝花香常漫， 有很多的泪水啊，刚刚那个诗歌，对，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是他们经过流泪谷，还要叫这谷成为什么泉源之地，然后并而且有什么秋雨之福要覆盖啊，他们可以供应。当他们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来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是信实的，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认识了我们，对不对？就让我们能够来啊，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他。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遭遇他都知道，在我们还没有遇见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前面等着啊，等着让我们一经历的时候看见是主啊。我们看见啊，在这里所有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的经历，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很像？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其实就是这样。我们看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从埃及被带出来的时候，不是神的意思不是要在他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绕哈，在绕绕绕，然后最后倒闭旷野，神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神呢带他们出了埃及有一个很大的目的，要带他们进迦南，要把产业给他们，要把一个丰富赐给他们，所以神就带领他们出了埃及。那今天所以我一直在听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当要进迦南的时候，那个摩西怎么样派十二个探子好先去看探探虚实，结果回来了十个啊，他们就报恶信，他说哇那里的人哈、那个亚纳族人这么高大像巨人，我们就像蚱蜢啊，那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吓死了哈、那进去干什么？绝对真实无疑。但是我们看见有两个是报喜信的，他说什么？那些亚纳族人就像我们的食物一样怎么样吃了啊，就把它吃了。所以我们刚刚在这里所做的这些都是什么？报好信的哈、他们走了，他们说这是可信的啊，这些仇敌环境，所以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食物吃了。所以前一阵跟一个姊妹在交通，他说他的环境真是艰难哈，那一步一步哈，这个好像内忧外患各样的环境，但是他自己就说，他说是啊，真的大的环境哈，就大大的吃哈，这个仇敌就吃大餐。他说我一整年天天吃大餐哈，那我跟他说啊，这个没有有这么大的环境就吃大餐，小环境就吃小餐。弟兄姊妹，你没有环境你就饿肚子，如果你从来环境一帆风顺，你会发现你属灵的生命好像特别的贫乏。但是我们感谢主，环境里面有主。所以我们昨天读的腓立比书啊，这个周的进度，腓立比书三章特别讲到，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是什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什么？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神有一个奖赏要给我们，他要不仅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保罗说好，要得着，他竭力追求要得着基督要我们得着的，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极大的奖赏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都在奔跑，所以我们就彼此做同伴，彼此鼓励，彼此往前。哎呀，我走到这一段，这一段是可以走的。好，我们就彼此啊，这里。所以，这忘记背后，不管你过去的经历、你的地位、你在世上的有什么样的在属，不管是属灵的经历还是世上的，这都要忘记。忘记背后，要努力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要奔，我们是有一个标杆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标杆。所以，但愿我们借着早上弟兄姊妹在这里的分享见证，来认识这位神，他是可信的。他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在，他有无所不能的。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事真的交托在主的手中，一个愿意的心，求主来带领我们走这条路，那让我们能够得着他所要我们得着的。我想这个是神愿意在我们身上看见的，这是有价值的，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好，那我们有感动的，我们就可以把祷告来归给神。我们安静在我们主面前。主，我们为着今天早上你给我们的话，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感谢，叫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认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主要认识教会是你的身体，主，我们在身体中得到这样大的丰富，主，实在从元首而来，主，叫我们能够持定你，主啊，真的走在你的道路上，看见你实在是用你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叫你在安排我们所走的路径上都滴下之油，直到你与我们同在，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不怕遭害，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还怕什么呢？主，我们谢谢你，为着过去我们感谢你，所以呢，为了新来的一年，我们还要交托在主的手中，主耶稣来帮助我们，用你的意象来抓住我们，叫我们能够走在你的路上，紧紧跟随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要把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都要归给你。谢谢你，主，谢谢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主，叫我们也来爱你。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